好，跟住咧就有講道嘅時間。我哋今日有流傳到喺我哋當中講到啦，佢個題目係幫助孩子走上蒙福之路。
上個月有人將12年前一段小學生辯論比賽嘅片段放上網，佢哋辯論嘅題目係香港兒童真幸福。唔知道你哋認唔認同呢？相信每一個的父母，你們都會盡你所能將最好的給孩子，希望他們能夠幸福，生活無憂，人生的路平順一點，不要那麼辛苦。所以不少的父母都會早早為孩子鋪路，定下很多的目標，幫他們報讀補習班、興趣班、參與不同的比賽，有時又會周圍這樣打探下其他家長為子女報讀了什麼課程，因為擔心自己會做漏嘢，影響孩子入讀好學校的機會，甚至影響他們的前途。不過什麼是對他們最好呢？小朋友是否走緊一條真正蒙福之路？有什麼是他們人生一定不可以錯過的呢？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就是教導我們如何成為敬畏神的家庭，幫助下一代與神建立正確的關係，使到他們能夠走上蒙福之路。讓我們開始之前，我們一同的祈禱，將到以下時間我們都交給我們的上帝。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滿心的感謝你，讓我們可以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去敬拜你，去聽你的話語。神，我們恭敬將到以下的時間交給你，求你賜給我們智慧，謙卑受教的心去領受你的恩言，讓我們能夠體會天父你的心意，能夠一生的去愛你，敬畏你。我們的禱告奉靠主耶穌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要成為一個敬畏神的家庭，是需要以神的話語去建立，以神的話語為基礎。當時以色列人在曠野已經40年了，他們就快進入應許之地，就是牛奶與蜜之地。牛奶與蜜之地是比喻為土地很肥沃，出產很豐盛，牛羊的奶多到好像河流一樣。這個景象與他們當時所住的曠野形成很強烈的對比。以色列人本來可以在40年之前就可以進入這個的美地，可惜因為他們不聽神的話語，他們藐視上帝，更加沒有信靠神的心，結果他們就失去了這個大好的機會。現在摩西再次去勉勵將要進入應許之地的百姓，提醒他們不要重蹈覆轍，而且有些事情他們一定要去做的。究竟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做些什麼呢？讓我們一起看《生命記》的6章1至3節。第一節這樣說，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戒命、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第二節，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戒命。第三節，以色列啊，你要聽，要怎樣啊？一起讀出，謹守遵行。重要的事要講幾多次呢？3次。其實摩西不止講了3次的，但是在6章短短的25節經文裡面，摩西其實講了7次，要謹守，要遵行，要遵守神的一切律例。原文呢，也都用了4個的動詞來表達，不過都是有同一個的意思，就是要行動啊。就是我們不要將神的話語只停留在思想上面或者言語的上面，而是要執行，要遵行，要做出來。為什麼摩西這麼強調呢？目的是要以色列人要謹記，要上心。作為上帝的子民，我們一定要聽從上帝的話語，因為神的話語很寶貴，能夠幫助他們遠離罪惡， 更加叫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神，在应许之地能够长久的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在这里，摩西提醒一班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话语是蒙福的关键，是蒙福的关键。因为真正的福气是从神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一生的跟从主，一生敬畏神。曾经听过一个的遇到故事，有一个父亲要将他自己的财产分给三个的儿子，而在他三个儿子里面，他要选其中一个来掌管他最重要的产业。于是他就叫了三个儿子来跟他们说，我们的后院有三间屋，我现在给你们每人10,000元和一天的时间，谁能够将他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来填满一间屋的话，谁就可以掌管我最重要的产业。大仔想都不想，就跑到农夫的家，向他买了10,000元的干草，用车车回家，堆进后院的一间屋里面，再用铁叉来做什么？叉开啲干草，因为整松啲咧就可以堆高啲。咁结果咧，叉下叉下，啲草咧都快要堆上天花板啦。父亲睇见就称赞佢话：你做得唔错。第二个仔就跑咗去市区嗰度，将10,000咧嚟买晒啲鸭毛，咁啊将几袋嘅鸭毛咧全部就倒咗喺另一间嘅屋子入边。跟住咧就揾咗一把嘅电风扇，咁咧就将道门关上，然后开咗电风扇去做乜嘢啊？吹，吹起啲鸭毛。咁过咗一阵间咧，哇，成间屋咧都系鸭毛，比干嘅草咧即系占嘅地方仲要多。咁佢父亲睇到咧就话啦：你咧做得唔错，做得唔错。不过咧，啊次啊次啊次，因为咧啲毛咧就太多啦。咁于是咧就父亲系咁打一次。咁佢等咗好耐，天都就嚟黑啦，先见到咧老三跑翻嚟。咁咧，不过佢就两手空空。咁父亲就话啦：你出咗去成日，点解一啲嘢都买唔到翻嚟嘅呢？老三就同爸爸解释：今日咧，我出咗门口冇几耐，我就见到一个迷咗路嘅小孩子，佢又肚饿又不断咁喊，我见佢咁惨。咁我就用咗啲錢買啲食物俾佢，同埋幫佢咧揾翻佢嘅屋企人。後來當我要去買嘢嘅時候，喺我面前又見到一位老婆婆喎，差一啲咧就俾架車撞到。我又見佢好可憐，咁就帶佢去坐的士翻屋企啦。去到屋企，原來佢一個人住噶，冇人照顧佢，我就放低咗5,000喺個台上面。咁咧，大佬就喺度笑啦，就话：啊，咁你应该冇乜钱剩噶咯。咁啊，细佬就话：系啊，当时我真系好心急，好想快啲买到啲嘢翻嚟。但去买嘢嘅途中，我又遇到一个好可怜嘅老伯伯，佢带咗个孙仔咧喺度乞食，我就将我手上面剩低嘅钱都俾咗佢。不过我剩翻50俾自己。当去到一间店铺，睇下可以买到啲乜嘢嘢啦。我就见到呢一样嘢，于是咧，佢就从裤袋入边咧拎咗出嚟。你估系啲乜嘢嘢？系啊，原来系一支嘅蜡烛啊！老三于是带爸爸同埋两个哥哥去到第三间屋，就点着咗一支嘅蜡烛啦。原本咧漆黑一片嘅房屋咧，即刻咧被照亮咗起嚟，亦都有少少嘅温暖。父亲就话啦：啊，用光嚟填满间屋，真系好好嘅主意啊！你做得到啦。于是爸爸就将最重要嘅产业交咗俾有爱心同埋有即系聪明嘅老三嚟管理。一支嘅蜡烛能够发出温暖，能够照亮咧成间屋。老三系用最少嘅钱，佢系做到最好。 比起用乾草或者鴨毛來填滿整間屋，是更加有意思，更加有價值。老大、老二用了物質來填滿屋子，而老三就用了光。我們屋企是用物質，還是用神的話語去建立呢？在約翰福音八章十二節，耶穌這樣說，我們一起讀出好嗎？一、二、三，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必要得著生命的光。跟從主，我們就不會在黑暗裡面走了，因為神的話語能夠照亮人心，使人能夠行在光明裡面。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是否為主發光？是否能夠照亮人的生命，使人能夠得著祝福呢？用神的話語建立的家庭，是願意實踐信仰，活出神的話語，就是家人會以神的話語彼此的提醒，以神的愛去愛和關心家人，多欣賞家人的付出而少埋怨，懂得彼此的尊重、包容、寬恕，也都會留心各人的需要，互相的幫助和分擔家務。就算屋企遇到問題，或者要抉擇的事情，甚至大家的意見真的很不一致，一家人會祈禱，將事情交給上帝，不會堅持自己的意思，而是一同去尋求神的心意。小朋友不單止能夠學到怎樣活出信仰，明白禱告和神話語的重要性，而且父母也在傳遞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無論面對的問題有多少，外面的環境有幾咁風大雨大，佢哋並唔孤單嘅，因為有愛我哋嘅上帝同埋家人同我哋一齊嘅去面對。孩子就能夠有勇氣去面對困難同埋逆境，就算失敗咗，佢哋都唔會感到氣餒，因為佢知道上帝就係佢哋永遠嘅依靠，家人亦都係佢哋嘅避難所同埋安樂窩。在那裡可以得到安慰、鼓勵和支持。孩子能夠在家裡學習到怎樣活出信仰，在愛中成長，這個是何等大的福氣。第二方面，敬畏神的家庭是要愛神，並且要將信仰傳承給下一代。申命記的六章四至五節是猶太人認為很重要的經文，是最重要的經文，是信仰的核心，因此猶太人每天起床睡覺之前都會背一次，讓我們一同讀出四至五節。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摩西用了命令的語氣對以色列人說，你要聽，你要留心，耶和華神是我們獨一的主啊！這個認知其實對以色列民來說是很重要，因為他們即將會進入應許之地，那裡的人敬拜很多的偶像，因此摩西提醒他們，唯有耶和華才是獨一的真神，你們要記住啊！你們要盡心、盡性、盡力去愛上帝，意思是要整個人盡你所有的力量，全力以赴去愛神。爱耶和华是《生命记》入边最中心的信息。人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当人能够体会神的爱，我哋就好想以爱去回应。而爱亦都是守诫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为不是被逼，亦都不是因为感到很无奈先去遵守。而是发自内心对神的爱而乐意的遵行，好想讨神喜悦，不想令神失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成为我们的偶像，使我们不能够专心去跟从主，全心的去爱祂呢？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我们的言行其实都是传递着信息，教导儿女不单要言教，也都要身教。我们看重什么东西，小朋友也都会看重什么东西。我们重视神的关系，小朋友也都会重视和上帝的关系。我们重视神的话语，他们也都会。我们每天陪小朋友一起看圣经，一起祈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就算考试都不会放弃灵修或者回教会。就算我们不会为了省下时间要小朋友吃少餐饭来温书，我相信你们不会，家长，家长们你们应该不会。我们都不会安排小朋友上学的时间帮他们报读一些兴趣班，因为知道不可以这样做。我们每一天都会处理不同的事情，也都会有不同的优先次序。我们怎样的摆位，怎样的取舍，今天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否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呢？第六节，摩西劝告以色列人要将神的话记在心上，牢牢的记心里面，不要忘记啊。第七节更加提醒父母要殷勤将神的话语律法去教导儿女。殷勤教训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让他们认识神，因为要认识神才能够懂得爱神、敬畏神，知道什么是神喜悦我们做，什么是神所憎恶的。帮助儿女和教导他们圣经真理是父母的责任来的。可能你能够可以在20分钟之内带领小朋友决志信耶稣，但是我们至少要花20多年的时间去栽培他们。在孩子的信仰成长路里面，父母的参与和陪伴很重要，没人可以代替你们。当然作为祖父母长辈的都要参与，不能够缺席。培育孩子的生命的时间真的很紧迫的，因为孩子成长得很快，大得很快，他们不会停止成长的脚步来等待父母。有时我不见我儿生女一段的时间，发觉他高了，多东西讲了，大过了。因此如果父母你不把时间去教导他们，就会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当孩子长大，就算他们有多好的成就，如果他们离开神，他们偏行己路，相信这个是父母最大的遗憾。当然每个主人带子女回来一次儿童或者少年的主日学或者团契，其实是不足够的。又来看看摩西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去殷勤教训儿女。第七节下他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坐、行、躺下、起来，其实是讲我们一个人一整日的活动，意思是无论在家或者在外面都要谈论，让下一代能够透过讨论，不但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明白经文，更加帮助他们思考怎样去应用和遵行，对神的话语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以色列人的宗教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是单是头脑的知识。他们会使用日常的生活为背景来教导孩子。神的话语和他们的生活是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指引。我们平时和孩子的倾偈的话题通常是什么东西呢？是学业、升学、课外活动、比赛、交朋友、放假去哪里玩，还是其他事情呢？当我们倾谈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谈论到信仰？他们对信仰有多少的认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处事的态度、做事的原则是基于圣经真理，还是基于世界？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在这个弯曲薄谬的世代里面，在真理上面站立得稳呢？三个星期前， 我約了一對的宣教士夫婦，他們是做穆斯林的工作，他們今次回 回來香港是述职，他們分享到在當地發生了一件事情。他說有一天有一位姊妹來找他們，告訴他們收到女兒學校的電話，老師問他，你女兒改信了伊斯蘭教，你知不知道？這位姊妹感到很震驚，他們只是疑問，對當地都不夠兩年的時間，為什麼女兒不再相信上帝呢？他們感到很彷徨，希望宣教士夫婦可以和他女兒談一下。這對宣教士夫婦於是就真的跟這個姊妹的女兒傾談了很久，就發現他女兒對伊斯蘭教信得很深很深。他女兒的同學用了不夠兩年的時間，日日跟他講《可蘭經》有關伊斯蘭教的事情，他就是這樣改了他的宗教信仰。這位姊妹很後悔過去不斷忙於生活，處理孩子的學業，沒有讓到孩子在信仰上扎穩根基。移民本來就是為了女兒好，但卻就令到女兒離開上帝。弟兄姊妹，當我們不在意孩子和神的關係，不著緊他們的屬靈生命的時候，這個世界、其他的宗教甚至撒旦，原來正正就很積極地帶領我們的孩子離開神了。所以我們要為孩子守望，要忠心，要忠心地教導孩子聖經真理。第八節九節，摩西提出也要將神的話語系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我們知道猶太人很嚴格地遵守，直到今天的猶太男士行了成年禮之後，在會堂誦經或者祈禱的時候，手上仍然都會纏繞著藏著經文的皮帶，額頭也要戴著一個經文盒，你可以看一下 PowerPoint， 還有他們所有的房屋的門框或者城門框都會釘有一個的長方形的小盒子，裡面記載經文就包括了《生命記》的6章4至9節。不過摩西在這裡強調的，其實是信仰要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時刻的思想持守真理，各分辨為聖的生活。第三方面，敬畏神的家庭是願意回顧歷史，數算主恩。摩西在第20節提到，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麼意思呢？即是神頒布律法有什麼意義和目的，為什麼要學習和遵行。過去曾經聽到不少的家長反映，他們的子女經常都問他們很多的信仰和實踐的問題，不知道怎樣回答，也很害怕他們問問題。當孩子越來越大，又經常都問為什麼每個星期要回教會，為什麼要回主學團契，為什麼要奉獻，為什麼要侍奉神，為什麼星期日不可以好像 其他同學那樣遲些起身看下電視打下機。無論小朋友或者未信的家人，可能都會問我們這些問題。有時候就是人藉著問題就去尋找答案了。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於孩子，即我們孩子和未信的家人向我們發問，其實都是一件好事來的，不用怕，因為我們會從中知道究竟他們在想什麼，他們心裡有什麼的疑惑，妨礙到他們進一步去認識神。其實也是神給我們機會和他們分享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和神的關係，這個也是我們為主作見證、數算主恩的機會。21節至25節，摩西教導以色列人 父母在回应儿子有关律法和遵行的问题时，必须提及五件的事情。第一，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仆已经有430年了，这个身份已经是根深蒂固。今天为什么可以回复自由呢？第二点就带出原因了。有一字有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神降下十灾，并且将红海分开，以致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人，不再作他们的奴仆，得着神的拯救。因此以色列人是必须要去纪念。第三，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为要领我们进入祂向我们列祖应许之地。第四，上帝吩咐我们遵行律法，要敬畏上帝。第五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尝得好处。当然不是说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就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苦难，而是当人能够爱神、敬畏神，就算在患难里面仍然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眷顾和帮助。摩西要以色列人教育下一代，并且将他们怎样去亲身经历神的恩典作为告诉下一代听，因为下一代是完全不知道的。作父母的要回顾历史，让儿女知道神的大能作为，使孩子能够学懂感恩。所以我都鼓励弟兄姊妹更加多和家人、和我们的孩子，甚至未信的亲友去作见证，告诉他们知我们怎样去认识神，神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家庭、工作、侍奉里面，我们怎样去经历神。如果我们不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未信的家人去分享，他们其实很难去想象圣经所讲的神是又活又真、是与人同在的上帝。在我信主之后3-4年，我就立志每日向未信主的妈妈做一件事情，就是跟她讲一件，每一日都讲一件感恩的事。因为我希望他能够看到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好想告诉他神是与人同在的，可以时刻经历他的爱和眷顾。我每一天放工之后我就会去到厨房，因为我妈妈就在煮饭。煮饭的时候走不走到呢？当然走不到啦。我就在这里不断跟他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当我分享了一段时间之后，每次当我差不多讲完感恩的事情之后，我妈咪都很醒目地跟我说一句说话。你知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呢？她说，那你很感恩啦。每一次她都是用这句说话帮我结束的。当然有时候我身体不舒服或者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妈咪都会提醒我，你祈祷啦，你的神咁劲，成日都帮你嘅，咁好感恩喎。我妈咪咧9年前信咗主啊，我而家咧我哋成日都会咧去分享点去经历咧神嘅恩典。喺约书亚记嘅4:19-24，提到咧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嘅时候，约书亚命令佢哋拿起12块石头，每支派攞一块嘅石头。将这些石头在吉甲那里立起来。约书亚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即是他们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我们一起读24节，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今天我们不会将巨大的石头放在我们的家，但我们可以在家摆放一些照片、一些饰物、一些纪念品、喜欢的金具，甚至一些单张，摆放这些物品，其实的目的不是用来做装饰，而是为了留作纪念和引发问题。这些东西要成为见证，我们可以向孩子解释他们的意义，述说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一切。小朋友呢，很喜欢听爸爸妈妈、父母、长辈、导师生命的故事。无论年纪有几大，无论他几大年纪都好，他们都很喜欢听的。因此我们可以向他们多些分享见证，也都鼓励孩子分享感恩的事情。留心上帝每一天在我们生命上的作为，这样我们可以帮助去坚固孩子对神的信心。一个常常数算主恩的家庭，能够让小朋友从小看到神的恩典处处，而不是生活里面的不足或者困难。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敬畏神，亦能建立下一代的属灵生命，使到他们能够坚心的信靠主，一生蒙神赐福引领。